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桓公问管仲说，要做到治理而不混乱，明察而不被蒙蔽，该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明确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就能治理而不混乱，明察而不被蒙蔽了。桓公说，请问怎样使国家富裕？管仲回答说，努力耕种并顺应农时，国家就一定会富裕。桓公又问，我想推行博大的仁爱和正义来造福天下，怎么做才行？管仲回答说，诛灭暴虐，禁止邪恶，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赦免无罪的人，这样仁爱就博大，正义就彰显了。桓公说，我听说诛灭暴虐，禁止邪恶，赦免无罪，必须先有战胜敌人的武器和攻取城池的方法，然后才能做到诛暴尽非，赦免无罪。桓公说，请问什么是战胜敌人的武器？管仲回答说，选拔天下的英雄豪杰，招致天下的精良材料，招来天下的能工巧匠，这样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武器。桓公说，攻取城池的方法是怎样的？管仲回答说，毁掉敌人的防御设施，分散他们的积蓄，夺取他们的粮食，这样就没有坚固的城池了。桓公说，那么怎样夺取这些呢？管仲回答说，用恩惠和礼遇对待他们，丰厚而不欺诈，这样天下的士人就会前来。桓公说，怎样招致天下的精良材料？管仲回答说，给五分的报酬按六分算，给九分的报酬按十分算，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数目。桓公说，怎样招来工匠？管仲回答说，给三倍的工钱，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了。桓公说，我已经知道战胜的武器和攻取的方法了。请问行军袭击诚意，举措得当，知道先后顺序，不失去地利，该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使用财物贿赂，查看地图。桓公说，野战必胜，该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运用奇谋。桓公说，我想全面了解天下情况，该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如果把不知道的当作小事，那么天下就不值得了解了。桓公说，防守和作战要有远见，但存在隐患。如果百姓不拼死效力，就不能和他们一起面对防守和作战的艰难。如果不讲信用，就不能依靠他们了解外部情况。依靠不肯拼死的百姓来防守作战，依靠不讲信用的人来了解外部情况，这是用兵的三种隐患。怎样才能让百姓肯拼死，讲信用呢？管仲回答说，要明确三个根本。桓公说，什么叫三个根本？管仲回答说，三个根本，一是牢固的根基，二是尊崇的地位，三是可靠的抵押。桓公说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仲回答说，故乡、父母和祖坟所在的地方是牢固的根基，田产、住宅、爵位和俸禄是尊崇的地位，妻子儿女是可靠的抵押。这三样都具备了，然后增强他们的威严，激励他们的意志，那么百姓就会拼死效命而不欺骗我们了。桓公向管仲请教治理百姓的方法。管仲回答说，凡是治理百姓，一定要了解他们的疾苦，用仁德去关怀他们，不要用刑罚恐吓他们，不要用强力阻止他们，谨慎做好这四点，就足以治理百姓了。桓公说，我看到这些措施很好，但为什么能治理好百姓的人很少呢？管仲回答说，少并不是统治者的忧患。从前天子居天下之中，拥有千里土地，这四句话就概括了全部，怎么会觉得少呢？治理百姓，不了解他们的疾苦，百姓就会痛苦，不用仁德关怀他们，百姓就会多有怨恨，用刑罚恐吓他们，百姓就会变得奸诈，用强力阻止他们，离开的人就不会返回，来的人也会抗拒。所以圣王治理百姓，不在于措施多少。桓公说，好，既然这样，又该如何推行这些措施呢？管仲回答说，做到诚信，极尽忠诚，严肃而有礼，谨慎地做好这四点，就是推行的方法。桓公说，请说说其中的道理。管仲回答说，讲信用，百姓就会信任你，尽忠诚，百姓就会怀念你，严肃，百姓就会敬畏你，有理，百姓就会赞美你。俗话说，命令不改变，就是信用，不是别人想要的，不要强加于人，就是仁爱。 内心坚定，外表端正，就是严肃。诚信而谦让，就是有礼。桓公说，好啊，治理百姓应该先做什么？管仲回答说，有时先做事，有时先推行政策，有时先施行仁德，有时先宽恕。如果狂风暴雨不造成灾害，干旱不成为祸患，百川顺畅，五谷丰收，粮价低廉，禽兽与人争食粮食，百姓没有疾病瘟疫，这时候百姓富裕而骄纵。治理百姓的人就要在好年景大量征收粮食，充实仓库，禁止滥伐山林湖泊，这叫做先做事，随后用刑罚约束，用礼乐教化来抑制他们的过度放纵，这叫做先推行政策。如果狂风暴雨成为灾害，干旱成为祸患，五谷欠收，年成饥荒，粮价昂贵，百姓发生瘟疫，这时候百姓贫困而疲惫，治理百姓的人就要打开粮仓、山林、湖泊来供应百姓财物，然后才做事，先施行宽恕来救济他们的疲惫，这叫做先施行仁德。征收财物时不掠夺百姓的财富，施舍财物时不失去有德性的人，让君主富足而百姓丰裕，这是圣王最理想的事情。桓公说，好。桓公问管仲说，我想称霸，依靠你们几位大臣的功劳已经实现了，现在我想要称王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您应当召见叔牙来问问。鲍叔牙来了，桓公又问这件事。鲍叔牙回答说，您应当召见宾虚无来问问。宾虚无快步上前，桓公又问这件事。宾虚无回答说，古代称王的人，他们的君主贤能，他们的臣子有教化，现在您的臣子很贤能。桓公于是惊退，茫然地退后几步。三人于是慢慢走上前。桓公说，从前太王贤能，王继贤能，文王贤能，武王贤能。武王征伐殷商并战胜了他，七年后去世，周公旦辅佐成王治理天下，也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。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，我不如你们几位，由此看来，我是肯定不能称王了。桓公说，我想制服百姓，该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这不是君主该说的话，制服百姓是容易的，但制服百姓的做法并不是天下的正道。您想制服百姓，那就让官员清理案件，检举有罪的人并让他们赔偿，多次检查并严厉诛杀，这样百姓就被制服了。虽然如此，制服百姓的做法并不是天下的正道，让百姓畏惧您而不亲近您，灾祸很快就会降临到您身上，即使能维持一时，也不能长久，那么别人就会等着杀害您，危险啊，您的国家岌岌可危。桓公到马厩查看，问马厩官吏说，马厩里什么是最难？马厩官吏还没回答，管仲回答说，我曾经当过养马人，编排马战最难，如果先编弯曲的木料，弯曲的木料又需要弯曲的木料，弯曲的木料编完了，直的木料就没地方放了，如果先编直的木料，直的木料又需要直的木料，直的木料编完了，弯曲的木料也没地方放了。桓公对管仲说，我想讨伐不服从的大国，该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先爱护国境之内的人，然后才能憎恶境外的恶人，先安定卿大夫的家族，然后才能威胁相邻的敌国，所以先王一定要先有利，然后才能有废，一定要先有利，然后才能有害。桓公即位后，命令举行祭社和祈福的仪式，祝官服四壁献上祭肉，祷告说，请除去君主的苛政和疾病，以及您那些虚浮不实的事情。桓公很不高兴，瞪着眼睛看着祝官服四壁。祝官服四壁拿过酒来祭奠说，还要除去您那些虚假的贤能。桓公大怒，要杀他，但没有立即动手。后来把这事告诉了管仲，管仲由此知道桓公是可以成就霸业的。桓公骑马出行，老虎望见他便伏在地上。桓公问管仲说，今天我骑马出行，老虎望见我就不敢动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仲回答说，估计您骑的是青白色的骏马，迎着太阳奔跑吧。桓公说，是的。管仲回答说，这是伯马的形状，伯能吃虎豹，所以老虎一惧了。楚国攻打莒国，莒国国君派人向齐国求救，桓公准备去救，管仲说，您不要救。桓公说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仲回答说， 我和举国的使者交谈，三次羞辱他的国君，他脸色不变。我让官员不按礼节招待他，三次强迫使者，他以死抗争。举国国君是个小人，您不要救。桓公果然不去救，举国就被灭亡了。桓公春天出游，三月在田野上巡视。桓公说，什么东西可以比作君子的德性呢？西鹏回答说，粟米，内里藏着甲靠，中间有卷曲的城墙，外面有兵刃。他不敢自视，自称粟，这可以比作君子的德性吧。管仲说，禾苗，当他幼小的时候，柔顺的像小孩子，到了壮年，端庄的像世人，到了成熟的时候，谦逊的低着头，多么像君子啊。天下得到他就安定，失去他就危险，所以叫他禾，这可以比作君子的德行。桓公说，好。桓公北伐孤竹国，离北尔西还有十里路，突然停下来，瞪着眼睛看，拿起弓要射箭，拉满了弓却不敢发射，对左右说，看见前面那个人了吗？左右回答说，看不见。桓公说，事情恐怕不会成功吧。我很困惑，刚才我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而相貌完整，戴着帽子，右边撩起衣襟，在马前飞快地跑。事情恐怕不会成功吧。我很困惑，难道有像这样的人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我听说登山之神有个叫鱼儿的，身高一尺而相貌完整，霸王之君兴起时，登山神就会出现，而且他在马前飞快地跑，是在指路。撩起衣襟表示前面有水，右边撩起衣襟表示应从右边涉水。到了北尔西，有个引导渡水的人说，从左边涉水，水深会淹到帽子，从右边涉水，水深只到膝盖，如果从右边涉水，就能顺利渡河。桓公立即在管仲马前下拜说，仲父的圣明到了这种地步，我早就该认错了。管仲回答说，我听说圣人在事情没有形迹时就能预知，现在事情已经有了形迹，我才知道我不是圣人，只是善于接受教诲罢了。桓公派管仲去征召宁戚，宁戚回应说，浩浩荡荡啊。管仲不明白，到了吃午饭时还在思考。婢女说，您在思考什么？管仲说，这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婢女说，您不要因为年少就看不起人，不要因为低贱就轻视人。从前吴国和干国交战，没有换牙的孩子不能进入军营大门，国子拔掉牙齿就进入了，为干国立了大功。百里奚是秦国喂牛的人，秦穆公提拔他做相国，于是称霸诸侯。由此看来，低贱的人难道可以轻视吗？年少的人难道可以小看吗？管仲说，对，君主派我去征召宁戚。宁戚回应我说，浩浩荡荡啊。我不明白。婢女说，诗经里有浩浩荡荡的水，悠然自得的鱼，没有家室，让我到哪里去安居？宁先生大概是想要成家吧。桓公与管仲关起门来谋划攻打举国，还没有行动，国内就已经知道了。桓公生气地对管仲说，我和仲父关起门来谋划攻打举国，还没有行动，国内就已经知道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仲说，国内一定有圣人。桓公说，对，那天服役的人中有个拿着食物抬头看上面的人，一定是他吧。于是下令那人继续服役，不许替换。过了一会儿，东郭游来了，桓公让接待的人请他进来，与他分阶而上，问他，是你说要攻打举国吗？东郭游说，是的，是我。桓公说，我没有说攻打举国，而你说攻打举国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东郭游回答说，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，而小人善于猜测，我是猜测出来的。桓公说，你是根据什么猜测的？东郭游回答说，那欣然喜悦的神色是钟鼓奏乐时的表情，深沉清静的神色是穿丧服时的表情，神色清澈饱满而手脚颤动是面临战争时的表情。那天我看两位君主在台上嘴巴张开而不闭合，这是在说举字，举手所指的方向正对着举国，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中不服从的只有举国，因此我说要攻打举国。桓公说，好啊，用细微之处洞察明显之事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你请坐，我和你一起谋划这件事。 有个客人想拜见齐桓公，请求担任高官，享受千钟的俸禄。桓公把这事告诉管仲，管仲说：“您给他。”客人听到这话后说：“我不做官了。”桓公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客人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根据别人的意见来任用人的，也会根据别人的意见来抛弃人。我不做官了。”